大家好，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。我们准备啊在2月的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呢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。这个地方呢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啊。成都呢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呢就是西南的重镇啊，也可以说呢是这个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。在这个隋唐时期呢甚至有洋一邑二之称啊，全国这个经济重心啊排第二啊，自古以来呢繁树发达，所以古迹众多，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啊，这个我们要参观啊。另外呢，成都市内呢，比如说有武侯祠、文殊院、青羊宫啊、杜甫草堂，还有这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啊，这些著名的古迹。另外呢，四川省博也是要必去的地方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成都之行呢，保证您不虚此行。如果您感兴趣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。谢谢大家。
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。
我们知道啊，自从隋唐之后，中国的经济中心呢就逐渐南移，所谓苏胡蜀吴天下足。到了南宋时期呢，中国南方的经济就超过了北方，在政治上呢，都城却一直留在北方。元明清三朝都城都选到了北京。既然这个南方如此富足，那么身居北京宫中的皇帝想要干点事儿，就需要钱粮这个基础。要把南方的钱粮运到北方，就离不开运河。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从京杭大运河北上，这个过程叫漕运，它也是北京的生命线。当然了，漕运不仅仅是把粮食物资运到京城这么简单，不论古今中外，任何一个大型基础设施不仅要在前期耗费大量的民力资金，后期要保证它正常运转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疏通维护，运河也不例外。漕运船只在运河里呢需要纤夫来拉，而且呢受到的运力的影响，有些地方呢河道非常拥堵。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，从江南到北京完全可以出长江或者钱塘江口，然后呢沿海路北上进入渤海湾到达天津。如果走海运的话，粮食物资的运输成本将大大降低，这是优化效率的最优解。历史上呢也的确有人提出主要依靠海运来运送物资，这就是漕运改海。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漕运走海路虽然好处众多，但明清时期呢漕运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走运河。那这就带来了若干问题，漕运改海这么好，怎么没有贯彻下去呢？其实就聊聊这个。在讲漕运改海之前，先得讲漕运的成本有多高。根据清朝户部漕运全书记载，为起运本色，每正粮一担，加号三斗四斗不等，此外有补润加赠林尖饭食等米，又有梯节稳跳倒罗仓垫等银。后面呢罗列了一大堆花销，总之平均下来要把一担粮食运到京城，大约呢共需要粮食一担五六斗，银五到七钱不等，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。运河的河水来自于途经的水系，要赶上枯水期，水位下降，行船艰难，或者河道淤塞，甚至遇上土匪打劫，运输成本还得直线上升。北京每年至少需要400万担粮食，明朝成化年间为了满足这基本的要求，漕运消耗的粮食就1200到1600万担。要知道全国当时粮食加起来也就三四千万担，大约一半都用来满足给京城供粮。这还没完，由于这个漕运运河事关北京的兴亡，所以呢沿途一切都得为运河让路，最典型的就是黄河。这儿一旦这个有泥沙淤积，马上会影响漕运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朝廷的黄河水工就会主动把泥沙洪水倾泻到了四周，久而久之黄河下游的生态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，对王朝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。漕运如此弊大于利的情况，朝廷是心知肚明的。早在元朝的时候，朝廷就真的试过海运漕粮。灭宋战争结束之后不久，当时的运河呢并不是从江南直通北京，而且没有维护，很快呢处处淤塞。朝廷定都北京却又缺钱缺人，无奈之下只能考虑海运漕粮。讽刺的是啊，最早呢向朝廷提议这么办的是两个海盗，他们当年被元朝招安，积极参加了灭宋战争，深得朝廷信任。而当时元朝北方粮食稀缺，如果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卖非常赚钱，于是这俩海盗呢就向宰相伯颜提出自己出钱出船走海运，把粮食从江南运到大都。蒙元朝廷乐见其成，所谓民无晚书之劳，国有储蓄之富，于是呢在俩海盗的运作之下， 元朝开始把漕粮海运制度化，这个办法很成功，大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粮食供给，俩海盗也凭着海运赚得盆满钵盈，在北上贩粮的过程当中，甚至他们把一些粮食卖到了朝鲜、日本，虽然这严重违反了元朝的律法，但是呢，因为有宰相伯颜撑腰，所以呢，朝廷也没拿他们怎么办。后来伯颜倒台，他们倒卖粮食给外国的事儿呢，就暴露了，被抓获处死。人虽然没了，但是呢，对蒙元朝廷来说，继续海运漕粮比疏通大运河要好得多，只是要重新找到可靠之人罢了。所以有元一朝，海运漕粮基本上呢就被贯彻了下来。等到元朝灭亡，朱元璋建立明朝，一开始定都南京，此地就在江南富庶乡，漕运不成问题。到了朱棣继位之后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呢，就是迁都北京。北京不比南京啊，漕运是维系生存的根本。而朱棣在永乐十三年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疏浚大运河，表明了京城漕运要彻底摆脱海运的态度。他这么做的原因往深里说，可以说呢是对海运的不信任，还有一层就是对民间力量的不信任。在当时，漕船走海运必须依靠大量的民间水手，这些人脱离官家控制，谁知道能干出什么事儿来？而运河漕运就不一样了，都可以用军户充当运力，还能时刻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，如此呢才能让皇上放心。这样对外人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也可以部分解释海禁政策。那么当然，既然运河通了，皇上也发了旨意，往后大明定都北京的日子，漕运就基本上靠运河，海运呢就被废弛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伴随着漕运在运河两岸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阶层，朝廷为了保证漕运，特设12万漕军，下设12个把总，沿途官僚也深入的参与了漕运的过程。对他们来说，漕运自然是大有油水可捞，随便在运河上设立一个卡点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赚取不少灰色收入。不仅官员如此，很多运河上的普通人，贩夫走卒、千夫船户，甚至卖唱女子，都完全依靠运河生存。如此一来，围绕运河从上到下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。所谓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，断不可废，这话呢不是说着玩玩。与此同时，传统的朝廷讲究层层推卸责任，相比于海运，漕运这种层层分包的体制特别有利于责任下推。漕运本身就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，一旦出了事儿，可以迅速的把责任人锁定在一些底层，顶上的大人自然是无责的。这么看，虽然漕运有千般不好，但大家都有利益可拿，还方便转移责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就这样，运河漕运在大明一直维持了下去。但这个过程当中，不少人提出改海运、减少运粮成本，都被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了过去，比如海运太危险啊，漕运是组织啊，没办法改啊，等等等等。但要说大明完全没有海运运输物资也不对，至少在明朝末年，为了支持辽东的战事，从山东往辽宁的海运真实存在，但就这么一条海运线也免不了扯一顿皮。万历末年，熊廷弼经略辽东，多次向户部反映，希望把粮食从海路直接运到盖州，也就是营口，而不要送到旅顺就算了。但是户部根本不听，还是我行我素，把粮食送到旅顺，再经过千里迢迢的陆路运到辽东前线。户部之所以如此坚持，表面上是因为盖州礁石密布不好卸货，实际上是因为呢要多走一段陆路就可以有名正言顺的限号，这都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，明摆着好用的海运不用，造成的结果就是前线缺粮缺物资，后方旅顺的物资堆积如山。大明末年关外防线失败，跟这样的运输低效关系很大，而这低效的原因非不能也，实不为也。利用运河吸血的官僚集团非常顽固，一直到清朝后期都名正言顺地把握着朝廷的命脉，相当于把朝廷当软肋捏在自己的手里，然后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为了这个集团的利益，运输低效都是可忍的，那些废除漕运的呼声都是可以被忽略的。而真正让运河漕运走到尽头的是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和这个太平天国。英国军舰开到镇江南京，直接威胁漕运，大清就不得不停战议和。而太平天国呢，更是在漕运节点盘踞良久，对漕运进行了非常致命的打击。在这个时候，漕运废也得废，不废也得废。所以晚清的时候，漕运改海终于得以实现，这也是形势所迫。再不改漕运，朝廷能不能稳坐钓鱼台都是个问题。用上海话讲啊，大清就是蜡烛，不点不亮。大清在万般无奈的时候舍弃了漕运，无非是希望给朝廷续命。但到那个时候，大清的日子也就快到头了。
纵观漕运改海的历史，不过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被逼无奈之下的选择。为啥摆着性价比较高的海运不用，偏偏用腐败低效的漕运？说到底呢，这是古代秦制弊病的一个典型反应。在这种制度之下，只有不容反对、不计成本的帝王旨意，根本无法容下有商有量、自负盈亏的商业行为。我之前讲过汉萨同盟的历史，如果说神罗皇帝跟中国皇帝一样不受约束的权利，那欧洲资本主义可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。在秦制帝国岁月静好的时候，京城的皇帝还能依靠漕运挥霍无度，而百万漕工也能靠着皇权吃上铁饭碗。不过呢，一旦碰上长毛贼动乱，这维系帝国命运的漕运体系完蛋就是早晚的事儿。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，所有人都只顾及自己眼前的权位，因为你也不知道第二天这个权位还在不在。所以咱们看古代中国为什么明明有很好的提议却得不到实行，而祸国殃民之策能一直传下来，这就不奇怪了。好了，关于这个漕运改海的历史，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